成年人的一生啊，会成长三次。第一次呢，是发现钱不好挣了。第二次成长是发现别人的钱都好挣，就我的钱不好挣。第三次成长是发现别人挣我的钱最好挣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作为一个多年的近视眼儿啊，我觉得戴眼镜真的太不方便了，尤其是冬天，一出门吧就容易起雾，低头还容易掉，甚至运动的时候啊都不敢大跑大跳。所以啊，平时我能不戴就不戴。昨天啊，我在家里陪孩子拼乐高，看不清楚啊，我就把它戴上了。戴上以后呢，我发现世界都清晰了。然后就发现之前花好几千块钱买的健身器材上面全都是灰尘。于是我就开始反思啊，自己是不是太懒了啊，我不能这么堕落下去了，一定得多运动。于是我就准备了一条毛巾，认真的把这个健身器材上所有的灰都擦了擦。擦完一看，果然跟新的一样。反正也用不上啊，我就把它挂在闲鱼上了。没想到刚挂没多久啊，就有人要买，对方都没砍价，唯一的要求啊，就是让我给他送过去。我侄子小辉啊，非要跟我一块去。上车之后啊，他突然对我说，
姑姑，你卖出去了东西，这个值得庆贺，想不想看我抛一把我口袋里的五彩纸屑？
我说，哎，别在车里弄啊，这玩意儿很难收拾。不过你兜里为什么会有纸屑呀？他说，
这是我的应急纸屑，到哪儿我都随身带着，以防有好消息突然发生。
送完东西啊，回来的路上路过蛋糕店，小辉呢非要吃蛋糕，我就把车停好啊，进去给他买。去的是我以前常去的一家蛋糕店啊，最近忙嘛，没怎么去。结果进门以后发现好多款式都涨价了，我就问老板怎么这么贵呀？老板说，因为面粉涨价了呀。我说，那鸡蛋还降价了，你怎么不说呢？老板说，嗨，我能用几个鸡蛋呢？这话说的没毛病哈。刚买完蛋糕啊，就接到丸子的电话，他说他跟叨叨又吵架了，叨叨吵完啊就摔门出去了，他自己在家里待着太难受了，问我能不能过去陪陪他。我当时就拒绝了，我说我又不是你的情感咨询师，怎么你们两口子一吵架就找我啊？丸子在那头哼哼唧唧地说，
佳期姐，你就过来吧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这么多大闸蟹呀。
我当时一听啊，就觉得就是我们俩的友情还是比较坚固的哈。倒也不是说想吃螃蟹，就是觉得不能放着伤心的朋友不管。于是呢，我就带着小辉迅速的去了丸子家。没想到到那之后啊，人家俩人已经和好了。他俩把我和小辉接进屋，然后就开始秀恩爱。叨叨说，
亲爱的，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吵架了，你知道俩人吵架就像是拔河。啊，你的意思是一边放手另一边就会受伤？
哎呀，没那么深刻了，我就是想说总是胖的那边赢，
没意思。
叨叨这嘴是真损呐，你说啥好人能忍住不跟他吵架呀？不过好在这小子呢认错倒是挺快，丸子还没发火呢，他就先求饶，宝贝儿，我错了，然后这架就没吵起来。其实我觉得我错了这三个字啊，说出来挺怂的，直接把自己就给否定了，应该说这事儿怪我。哎，这几个字听起来就好多了，别人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担当。这句话就特别适合我，因为我从小呢就是一个有担当的孩子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啊，班上有个男生欺负我，完了吧，他自己体力技术都不行，最后反而被我给打伤了。打完之后呢，我也没跑，而是直接把他和他爸呀带回了家。当时呢，我爸刚帮我妈把那个粘珠撂倒，我妈照着那猪脖子就噗呲一刀，拔刀的时候劲儿使大了，血溅了一脸啊。我妈杀完猪啊，转头看见了我同学和他爸，就大声地问了一句，干什么呢？哎，我同学他爸眼皮跳了跳，然后指着旁边的孩子说，啊，这个小孩身子弱总摔跤，我来买二斤肉给他补补身子。我到现在都感谢那头惨死的猪哈，要不是他，我的屁股肯定得开花。我妈对我来说那真的是血脉压制。小的时候我跟老妈上街，看到摆摊的我就不想走了，我跟她说啊，我想要个钱包，结果我妈说，闺女啊，你有多少钱放不下，来存妈这儿。然后她就把我所有的零花钱都给骗走了。 不过呢，我妈也没有骗我啊，我的钱她确实都帮我存了起来。之前呢，我每年都会有一笔银行利息进账，不过这两年啊，银行给的利息越来越低，我开始思考新的理财之道。这事儿啊，真的挺难的，存起来吧，钱会贬值，拿去投资呢，又怕亏钱，用来消费啊，怕以后没钱，所以有钱了哈，到底要拿来干什么呢？丸子看我挺苦恼的，就提出一个建议，说：
佳琪姐，你可以上交国家呀，这个事儿有专门的机构负责，叫上交所。
怎么又是谐音梗啊？我跟你说，下次再跟我玩这种梗，我扣你钱。不过呢，丸子这种随时都能接梗的性格还挺好的，总能让人觉得很快乐。说起来啊，他的家人也都挺有意思。之前我去丸子的老家玩，我去的那天呢，正赶上他表姐带孩子来他们家串门。吃饭的时候啊，他表姐家孩子突然双手捂着肚子，表情痛苦的大喊：
不好，菜里有毒。
然后扑通一声从那个小板凳上倒到地上，吓我一跳啊，我差点直接拨打110。没想到啊，表姐一脸淡定地说：
没事儿，你们不用紧张，每次逼他吃饭他就装中毒。
后来我跟他表姐聊了一会儿，跟其他人不同，表姐没有劝我赶紧结婚生孩子，甚至还让我想好了再进入婚姻，生孩子啊更是要慎重。我觉得姐姐说的挺对的，我之前呢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，他说生孩子才是故意杀人，本来没有这个人，这个人就不会死，结果把人生出来，这个人就必须死了。我仔细想想啊，居然好像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哈。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啊，好像对结婚生子这个事儿呢也不那么焦虑了，因为周围很多的姑娘都单着。说起来啊，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呢真的是又爱又恨。爱它是因为它足够包容，你想干什么都能找到同类。恨它呀，就是因为想在这座城市立足真的太难了。我的工位靠窗，我时常能透过窗户啊看到很多人端着咖啡走在路上。我去过那么多城市，就上海有这个特色。我问过很多人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其中有个答案我觉得说得很对，他说端着是因为没有垃圾桶，咖啡是因为没有午休真的很困，走路啊是因为打车真的很贵。不止打车贵啊，就上海买啥都贵。前段时间啊，我�朋友买了一只小仓鼠，仓鼠200，笼子500，他就跟我抱怨说笼子居然比仓鼠还贵。我说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难道你认为你会比你现在的房价高吗？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哈，但是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。破局的方法呢基本上就两个，一个啊是等房价降下来，一个呢是等自己的身价涨上去。没事儿，我还年轻，我能等。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啊。那又到我们留言互动的时间了哈。这首非常甜美的音乐呢，想推荐给大家，但是一看歌名我傻了，这单词儿我不知道怎么拼呢。Lullaby 哈，查了一下好像是摇篮曲的意思啊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哈，非常甜美的哈，听着心情就会变好的一首歌曲。那接下来分享我们上期的留言。首先这位来自听友23863575，他说已经记不清几年前啊，开车已经不想听歌了，就点开车上的有声音频，立马被你的段子吸引了，一直默默听你讲段子，现在不能再默默的了，小月票攒起来，感谢这些年你带给我们的欢乐。好兄弟一辈子啊，看看人家啊，听节目不说，开车的路上还不忘了给我攒月票。这个月票呢它是免费的啊，只要你收听节目啊或者签到呢都是可以获得的。只要你把月票投给我啊，我的这个在频道内的排名就会上升啊，就会有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。最重要的是绩效工资能稍微多发一点，拜托大家了。下面呢叫佳期家的小厘米，他说一个卡车司机啊，一跑运输就抑郁，一跑运输就抑郁，不跑呢就没事儿。他去医院检查啊，医生说他这是不孕不育。哦，运输的孕，抑郁的郁是吧？不孕不育。那你换个工作吧。 下面呢叫给佳期喝郎酒的大叔，他说带老爸出国旅游啊，我要买商务舱，老爸心疼钱非要买经济舱，但是要求啊必须买经济舱的第一排。我说为啥非要第一排啊？老爸说在第一排啊就可以把脚伸到商务舱，但还是经济舱的价格。上了飞机啊，他如愿坐在第一排。不一会儿呢，空姐过来说，老先生，如果你实在想坐商务舱，你可以穿上鞋到商务舱最后一排去坐，那儿刚空出来一个座位。老爸说那个人去哪儿了？空姐说被你的臭脚啊熏到头等舱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一坐公共交通啊，旁边要是有人脱鞋，那味儿真的老鲜亮了，这一路上你都睡不着觉啊。下一位呢叫光宗耀祖啊，他说毕业以后呢，我到一所女子学校任教，由于年轻的男老师极少，所以我总以为自己这个纯爷们啊将会非常的受欢迎。第一堂课呢，有一位女学生忘记带课本了，我就请她站起来问其他同学该怎么处罚。他们很有默契的起身说，老师亲她一个。大家都等着看我的反应，我瞄了那位同学一眼，只好回答说不可以处罚老师啊。哎，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整个系一共就八个男生，他们都以为自己肯定是香饽饽，结果我们系的女生对象都是别的学校的。下面的叫佳期的陆墨哈，他说本人姓袁，老婆这个月底生，给孩子取名想了很多，今天刚躺床上啊，老婆说子轩这个名字好听吗？当时啊，我突然接了一句，要不就叫原子弹吧，小名叫蹦。当时呢，老婆正在吃橘子啊，结果直接喷了我一脸。那你这名起的也太不认真了，这可要跟随他一辈子的呀。原子弹，你可以叫圆满啊，是吧？或者叫什么？小名叫袁大头。这么的哈，咱评论区向来出人才，大家帮他想一想，姓袁孩子叫什么名字比较好哈？下面呢叫冬日的阳光。他说一个贵妇啊，独自在珠宝店买首饰，付款时啊，门口进来一男的，二话不说上去就给女的一耳光，说不让你买，你听不懂啊，然后夺过那女人手里的包，满面怒容的离开了。当时那女的被一耳光都打傻了，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大叫抢劫呀。生意员也愣了，说那不是你老公吗？现在抢劫都这么嚣张了吗？下面呢叫黎洛黎洛黎洛黎洛哈，他说我小时候有一次逃课和同学逛街，被校长碰着了，他从红色跑车的车窗里啊伸出头来问我们，那个教室里还有人吗？都逃了没人的话我就不回去了。我们颤颤巍巍的说好像还有几个吧，然后老师开车走之前说了我们一句，你们真行啊，逃课还穿校服，毕竟晚上还得回去嘛，是吧。下面呢叫吃货佳佳，他说大学毕业以后啊，同学们各奔东西，几年后的一次聚会，同宿舍的大壮问大林，听说你毕业留校了，领导哪个部门啊？大林谦虚的笑笑，哪里是什么领导啊，在接生办混口饭吃。大壮羡慕的啊，接着就不解的问，哎，还是个副科部门啊？想什么呢，接生办就是接待新生办公室，还有这部门以前都没听说过。下一位叫我是小松鼠，他说小的时候啊跟我弟弟经常打架，奶奶说啊长大就好了，因为感情越来越深，现在每当我愤怒的时候啊，看着他1米88的身高和240斤的体重的时候，我就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温柔的讲道理的姐姐。下面的叫美食大战佳期，他说小的时候啊不知道作业是什么，就在百度上搜1年级11班的作业是什么。哎呀，我现在都不敢随便在百度上搜东西了啊，感觉第一页好像都是广告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尤其是我有个头疼脑热啥的哈，根本就不敢在上面搜，我感觉直接就是连墓地选哪儿都给我选好了。下面呢叫幸福三重奏哈，他说女朋友总是抱怨说自己胖，又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昨天下午呢又买了很多零食给他，他一边开心的翻看啊，一边埋怨我又害他长肉，我就宠溺的跟他说，无论你多胖我都爱你，我还打算结婚的时候根据你的体重给彩礼呢。这货瞬间惊奇地回我，真的？那我还可以再努力长点的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，叫佳期的雨熙，他说儿子和爸爸正在看电视，忽然男主角跪下向女主角求婚，儿子就很好奇地问爸爸，爸爸
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？
爸爸说没有。
为什么呀？
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，这次就免了。你妈还挺体贴哈。这样吧，我友情赞助一个搓衣板，我们家祖传的哈，嘎嘎好使，保证一跪一个不吱声。好了，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宝贝儿呢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就可以了。我是佳期啊，有什么好玩的段子或者想对我说的话，欢迎大家留在下方的评论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